我们开始看这个天主教教理的前言，一开始一段圣经的引用文，这慢慢会形成传统，有一个所有的根据来自于圣经的全源。父啊，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在若望福音的晚餐后的最后的祈祷。我们的救主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丁茂德前书的话，然后是除了耶稣的名字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这是中山大师录第四章的十二节，这是伯多禄跟若望治好了一个摊子之后被人质疑他们的一篇演讲里面讲的话。好，这三段话其实圣经话很简单，我们小时候练要理问答，人为什么活在世上呢？谁才记得？为恭敬天主救治的灵魂，就这些圣经呢、这句话下面就要谈这个东西你看到其实我前面还也说了嘛信仰不变，只是我们讲法会慢慢的，我们不再会是一问一答的方式，而是看慢慢的叙述。有时候我常觉得小时候学的要理问答还蛮好的，因为就问一个答一个，就硬给它背起来了我应该算背得不错的了，因为我常常用嘛，对不对？所以真的很好用。越小的时候学的越老了越觉得这个真的珍贵真的珍贵。现在讲的东西漂亮丰富，但是记不住。很奇怪，一方面也是年纪大了也不好记这样子。我们慢慢看，好像看第一号。谈人的生命就是为了认识跟爱慕天主。你当然可以加我们那句话嘛，救自己的灵魂。当然这边是怎么样把这个功利的因素就拿掉了我如果真正的认识跟爱慕天主，我当然就在得救的状态，很清楚的。好，天主本身是为无限的美善和征服，按他纯粹慈爱的计划自由地创造了人，使人分享他的征服。为这个缘故，他时时处处接近人，他召唤及协助人去寻找他、认识他，并全力地爱慕他。他召集所有因罪恶而分散的人回到他合一的家庭教会里去回到教会。为实行此事，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圣子作为赎世和救世者。天主在他内即借着他召唤罪人在圣神内成为他的义子，从而成为他征服的继承者。那各位知道，在过去的古老四灵神哲学里面，他们就先给一个命题我们这么相信一个 statement 一个命题，那下面会解释跟说明，这是这命题我们就相信这个。当然我们大概都已经很耳熟能详这句话，他直接讲了但是核心的内容大概各位都会从这个信经里面非常熟，不用多做什么去解释了。好，第二号，为使此项呼唤响彻整个大地，基督派遣他所选的宗徒给予他们宣讲福音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宗徒们领受了此项使命，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好，一开始天主的计划，然后呢，接着是天主派耶稣来实行计划，然后呢，耶稣派门徒去继续这个计划，很简单的。好，到今天，第三号，那些借着天主助佑接受了基督的邀请及自由的予以回应的人，也受了基督爱的驱使，到世界各处去传福音喜讯这个由宗徒们所领受的宝库，曾由宗徒的继承者们忠心耿耿地保管着，所有信奉基督的人都奉召把这个宝库世世代代地传授下去，一面宣扬信仰，一面将之活在手足情深的施与受中，并在礼仪和祈祷中加以庆祝你看，天主父 天主子，这边暂时圣事还提的不多哈。然后是什么宗徒，然后是所有基督徒，对不对？好，你现在下面是最后一句话啊，把这个宝库一面宣扬信仰，第一卷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信经嘛，对不对？然后呢活在手足情深的施与受当中，在生活里面第三卷，然后在礼仪跟祈祷中庆祝第二跟第四卷，写在里面了。这是个这个主题不断的就是放进去。其实一般的写歌词大家差不多这个这种味道了，那写作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慢慢各位就会熟悉教会的文件就是这么写的。你读了习惯以后就会看见了，它其实是不同的方法一直在重复。我发现这个秘密以后就觉得很好笑。小时候念书都是考试请老师画重点，因为读不出来，其实重点都已经写好了。所以当老师帮我画重点以后，我就不会，就其实是阻挡了我自己读出来，就延缓了我自己读出的能力。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了啊？我在教学时候，我在求学时候，我就发现了，慢慢就发现了。那个老师很会教，我注意到他一旦一开始重复讲话，那重点就是不是那种口头禅的重复啊，或这样懂吗？不是这些话，就是你看他那个主题，他开始重复了，那个重点呢，他就一直在帮我们画重点，可能就不知道，很有趣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学习，突然间就发现这个事实，希望各位能慢慢的能够一起看了。好，这是一开始的，我们从这个讲的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根本是要回到天主内，认识并爱慕天主。我们非常熟悉，这是我们整个救恩的真实嘛。其实前面这三号就是我们后面整本要发展的内容。其实，好，第二个传扬信仰。好，你看前面是什么？是天主父、天主子、宗徒，然后是我们嘛，我们就继承这个使命。那怎么做呢？哦，借着教理讲授。这个逻辑是很清楚，对不对？逻辑啊。我们今天在读这个论文的时候啊，一般的论文里面，论文都有个序言，对不对？作者都要交代他怎么写的。我现在觉得好啰嗦，这本来可以读得出来的。现在是我们大家都没有这种阅读能力。我们读到后面已经忘了前面了，或者我很少，这蛮特别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先进到这个，就他讲了我们该怎么样做，就靠着要理讲授。第四号，教会很早就把使人成为门徒，为协助世人相信基督是天主子的种种努力称为教理讲授。好，定义啊，什么是教理讲授啊？使人成为门徒，协助世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子，啊，在这个目的之下的所有努力，就叫做教理讲授，不仅仅是说话而已啊，所有努力，啊，好使他们透过信仰因基督的名而获得生命，以便在此事加以培育和教导，从而建树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嘛。从而建出这个教会。好，下面这个参阅这个教理讲授啊，那这个是注解，可以稍微看。那这个教理讲授是一部作品，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在前面这个它有给一些这个缩影的，就是一个简写文的这个解释啊。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可以往前面翻一点点，在最前面的这个拉丁文的编号的第六跟第七页，啊，这个缩略语嘛，这边这封面里面，那你就可以明白。万一你有兴趣去找这部作品的话，如果你光是要理讲授，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对不对？你不知道是一本书，哪一本书呢？好，看这边的第七，拉丁的第七号最下面这个地方，啊，它是教宗若望保沃斯所发的一个宗座劝谕，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啊，它简称就教理讲授这样子，啊，你就明白，这个慢慢就明白这个教会的文件怎么样看了的。下面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这第一次碰到了，以后你可以我要查，可以查前面那个缩略语。好，第五号，教理讲授是对儿童、青年和成人的信仰教育。这个教育特别包括基督教义的传授，它通常是一种有组织和有系统的方式进行，目的在引导他们度圆满的基督徒生活。好，要求有组织、有系统，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现在比较是 有时候觉得东一句西一句的哈，如果能够顺着会好一点。第六号，教理讲授以教会牧民使命的某些要素有条理的组合而成，但教理讲授有别于这些要素，这些要素虽有教理的特性，但他们或是为准备教理讲授，或由教理讲授而产生，就是福音的首次宣告，或旨在引起信仰的传教讲道，寻求信仰的理由，基督徒生活的体验，举行圣事的庆典，教会团体的整合及中途和传教的见证。好，这一切因素是教理讲授综合性的，有条理的，有顺序的讲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某些情况特别突出，所以有人问你说什么是弥撒，你讲点弥撒结构啊，内容啊，原则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弥撒，是包含在全部教理讲的一个主题，这边填的顺序啊，有条理啊。第七号，教理讲授与教会的整个生命息息相关，教会不但在地理上扩展，在人数上增加，更重要的，教会内部的成长和他对天主计划的回应主要取决于教理讲授。好，这个我其实我觉得我们过去当然是因为时代的环境的限制，我们做不到了。好，你听过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个传教士们，譬如说方济沙乌略在印度好像一下就几万人可以灵洗，那怎么可能就叫你讲授呢？但就是讲几个核心的思想，但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就信了天主呢？这真的很难说了啊！就他就是有了一个宗教生活，他的信仰对象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知道多少，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了。我们当然不能去判断谁啊。那今天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了。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你会问的，台湾教会为什么从30万人一下减了那么多，怎么掉下来的？哇，这是根本的原因呢，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慢慢久了以后累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也没有关系吧。我相信如果我真正当做一回事，就不会把它丢掉的嘛。我们把它放弃了，放下了，当然可以说有一些生活的压力，但是哇，最根本就是对我而言它是可放弃的，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东西对你是不可放弃的，你就不会放弃它嘛。那什么是可，什么是不可，当然最后是我这一个人做判断的，因为这个客观的真理大概都已经没办法了，最后是回到我的良心。我觉得那客观的真理能帮助我，能帮助我去想，如果我有人可以说服我，或者我相信，但最后是什么，我的良心要判断。我觉得这个人呢，在信仰里面能够走多远呢，真的是这个要理对于这个信仰的不断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过去教会的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真正的宣讲上面有高度的限制，很困难，好像是。那我们现在至少我们一起努力吧，看看能够走得远一点点，这样子。好，这个第八号，教会更新的时期也是教理讲授的重要时刻。事实上，我们看到教会教父们的伟大时代中，圣善的主教们都致力于教理讲授，作为他们职务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基利路、京口圣若望、圣安博、圣奥斯定及许多教父，他们的教理著作至今仍堪为典范。的确是的，如果你今天读这个教父作品，他们几乎教父都会有一部是谈教理讲授，跟别人讲的。圣奥斯定还有一部很有趣作品，他是说给那些，我们一般翻译是给那些村姑村妇农夫讲道理啊。奥斯定当然是一个修辞学家嘛，啊，这个大的一个理论的，我神学很深的，他特别写了一本小书啊，要给那些没有读过书的讲道理，让他们认识信仰的。他当然不是为了要他自己炫耀，而是他要帮助那一些真正第一线跟这些人有直接接触的人。我们今天可以看成呢，要理讲授的老师们，或者说堂区的直接的牧灵神父们，帮他们去讲道理的，其实很有趣的。那以前的教父们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的，那很奇怪，教父时代一过，慢慢就没有，慢慢就变成一个神学作品了啊，就是很难去真正那么贴近人心。但我们现在很遗憾，这些作品都是拉丁文写的，希腊文写的， 我们也看过一些翻译本，可以读一点东西嘛，这真的很可惜了。就是，当然有一些作品英文有翻译，但是真的在中文的翻译就非常少啊。但是可以看见啊，可以看见，其实教会的牧者首先该做这个，首先，那我就厚脸皮吧哈，我现在在做，在做，我觉得这个真的有趣而且重要，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样子。好，第九号。教理讲授的职务从大公会议中时常取得新的活力啊。关于这点，特伦多大公会议是一个英语强调的例子，他在其宪章和法令中给了教理讲授优先的地位，他是罗马教理的起源，此教理取了他的名字，成为基督教义大纲中的上乘之作。他把教理讲授在教会内系统的组织起来，又借着圣善的主教们及神学家们，例如圣伯多禄加里薛啊、圣加禄包禄莫、圣杜里比奥莫格卢维豪啊，以及圣罗伯白敏的攻击，使许多教理书终能出版。好，就是每一次大公会议大概都会重新推展。要注意到基本信仰，因为过去的大公会议啊，会发生基本上都教会出了问题。那这个特伦多是特别是面对马丁路的宗教革命，这是大问题啊。所以每次出了问题，教会要回应。可能过去都比较教会被动，所以那回应通常是护教。那护教就把教理讲得更清楚。那在讲更清楚的时候，常常是更严厉。就是会越反正觉得好像越说越紧那种感觉了哈。那么真正的一个最完整的教理，他这边说他是特伦多大公会议，他出了一本教理书，称为罗马教理，因为我们是什么 Roman Catholic 啊。当初马丁路德就是反对这个嘛，马丁路德他就建立什么叫誓反教，就是发誓反对罗马天主教那个教。这样子很像我们今天这个讨厌什么党是一样的，大概是一个思考逻辑，它蛮有趣。你看历史上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天天在重复发生的啊，这样子啊。还有你可以讨厌这个党和那个党，然后再做东西来，但是这个党就要保护自己，做一些说明嘛。那当初教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出了一个要理讲授啊，叫做罗马教理，然后有很多当时的神学家们。就提这边最后一位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圣罗伯白敏啊，圣 Robert Bellarmine 啊，这是一个意大利人，耶稣会的会士，这是我们今天辅仁大学神学院的主保，圣伯敏神学院啊，这边翻成白敏，我们这边翻成伯一样的，就是耶稣会，他就是一个耶稣会他最早的，而且参与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大概是最早的神学家在耶稣会里面，因为这个会议16世纪。啊，马丁路德16世纪，圣伊纳爵16世纪，伊纳爵创立修会的时候，相当的程度是要护教的，面对这一个大的教会的危机建立了，然后很快出现了这些大的神学家在他们入他们修会，然后做了一些保护教会的一些努力，然后写下一些作品可以推广，这是历史里面的一个发展。好，第十号。因此呢，如果因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啊所产生的动力而使教会的教理讲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足为奇，你可以说理所当然。好，他这边特别括号说明什么，他说教宗保禄六世视梵二会议为现代的伟大教理，就是整个现在的就是整个会议的努力是怎么样，要前面说的嘛，怎么样要让人成为门徒，协助世人相信基督是天主子啊，一切努力是要你享受，对不对？不只是本书，所以保禄六世说了，说梵二会议也是在这个努力里面的，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教理。好，就是这样子的，他重新唤起要注意不足为奇。好，接着你看几个历史的事件啊，1971年啊，教理讲授指南啊，世界会议主教会议先后处理了福音传播、 在1974年及要你讲授1977年的课题。好，世界主教会议基本上每两年一次啊，常规的开会啊。好，在1974年呢，主题要你讲授主题是福音传播。1977年是这个要你讲授，还有这个有关宗座的劝谕，在新世界中传福音以及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1975年跟1979年作品都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很清楚啊，在凡尔会议里面这么多的事件都告诉我了教会是如此的重视要理讲授。好，继续1985年啊，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要求编一本教理或一套综合全部天主教教义和伦理训导的摘要。好，这是当时的大公会议这个主教会议他们结束他们的恳求啊。好，那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接纳了主教会议的这个愿望，认为他必定满全普世教会和个别教会的一个真正需求，并重塑着手工作，务实与会主教们的愿望得以实现。我们前面几个序言都读过这段话了啊，就是这一个1985年非常重要的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里面所决定的事情，那么现在在进行当中啊。当时1985年教宗已经换成了若望保禄二世了，我们知道是1979年吧，七八年了，我不太记得啊，七八七九，保禄六世过世嘛，对不对？然后选的教宗是若望保禄一世啊，在历史里非常短的这日子就过世，然后选这个若望保禄二世开始啊。好，我们看第二段这个讲授的第三个啊目标跟读者这本作品啊，这部教理的目标是依照凡尔会议。凡尔大公会议和教会的整个传统，把有关信仰和伦理的天主教教义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以综合和有系统的方式陈述出来。好，特别注意到关于信仰跟关于伦理不谈别的，特别去教会的教会谈的，我们包含这个，我们说教会，我们相信教宗在某种限定之下，他在真正要做宣告时他有不会错误的权利，天主保护他的，但是那个只在信仰跟伦理的陈述上面，不是什么话他有都可以谈，不是的。好，他的主要全源啊，这本教理讲授主要全源是圣经、教父著作、礼仪及教会的训导。他的目标是给各地教理或综合摘要一个参照的版本啊，在世界各地都要讲教会教义，有一个标准的参考。可以当作这个标准的版本来参考它。第十二号，这本教理的主要是为负责教理讲授人编写的。好，写给谁的？第一个是给这个教理讲授员，首先是为作为信仰导师和教会的牧者们，就是主教们啊，献给他们当作一本工具书，去尽好他们教导天主子民的本分。好，透过主教们也献给教理的编撰者、师铎和传道员，当然为所有其他的基督信徒，本教理也是一部有益的读物。所以很清楚，第一个是针对信仰导师主教啊，然后是主教下面的合作者、教理讲授的编撰者，你在各地可以编出新的更适合当地情境的一些作品啊，然后是师铎跟传道员。我们今天辅大有这个扶传组嘛，训练新的当代的传道师，他们就是这个对象。然后呢，当然是怎么为所有信徒，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啊，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直接，就是万一你不看的话，你还可以有理由说他本来不是首先写给我的。当然有个层次嘛，我们应该读的了。好，看看这个结构。本教理的设计从教理的伟大传统取得灵感。他把教理讲授分为四大支柱，好，四大支柱这边出来了，四个部分，四个支柱，好，即洗礼信仰的宣认，在临洗前要宣认信仰，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用信经来简称，然后是什么信德的圣事，就礼仪，信仰的生活就是诫命，然后是信徒的祈祷， 是天主经，我们的天父。好，这个结构，然后下面就是先一个大纲，下面就去分门别的说。对不对？看从第14号开始，这四卷一个个介绍。你注意到这个写法对不对哈？就先提出大纲，然后下面一一介绍。大概作品都这么写出来的了。好，第14号卷一，信仰的宣认。那些借信仰和洗礼而隶属于基督的人，必须在世人面前宣认他们洗礼的信仰。因此教理首先讲述启示和信仰是什么。透过启示，天主转向人类，把自己以赏给人，把自己赏赐给人。透过信仰，人类则向天主回应。这第一部分，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呢以信仰回应他。信经总结了天主作为一切美善的主宰所赐给人的各种恩典，他也是造物主、救赎者和圣化者，你就看见了圣父、圣子、圣神的角色啊，并把这些恩典按我们洗礼的宣认的三章连贯在一起。就是什么？那三章呢？信奉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造物主，然后呢，信奉耶稣基督他的圣子，我们的主和救主，然后是信奉在圣教会内的圣神。好，我们信经本来是分这三部分，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神，那最后还有教会。教会在这个教会的天主神圣的照顾之下。好，这是我们对于信仰的宣认。首先是透过启示，天主把自己讲给我们，告诉我们，然后我们透过信仰回应他。你看，是人跟神的来往。好，第二卷，信德的圣事，第15号教理的卷二，讲述天主的救恩。这个救恩已由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实现，并借着圣神临现于教会礼仪的神圣行动当中，尤其是在七件圣事当中。好，你注意到这边都有括号，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对不对？它每一卷都分两个部分。每一卷第一部分先讲这个救恩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了，然后呢，特别是今天怎么延续在圣事里面，在第二部分谈七件圣事。第一个当然在第一部分谈通则了，第二部分谈分支的细则。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信仰宣认，就我们认识这个信仰，这天主跟人的关系。然后呢，我呢，如果说很喜欢、很渴望、也相信，我就愿意投入这个信仰里面。我怎么投入呢？透过圣事，就进到这一个信仰里面。就透过第二卷，我就进到这个第一卷里面所宣讲的内容。好，第三卷继续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内涵当中生活，是信仰的生活。第16号教理的卷三，叙述天主肖像，叙述按照天主肖像而被造的人的最后终相，征服及达至征服的旅程。这个旅程是指顺从法律和天主恩宠之援助的正直和自由的行为。好，我们生命的最后终向是回到天主内，得到永福啊，永福。这我们信仰生活的最后的目的，征服跟如何达到征服的旅程。好，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按照天主实践的招式去实现爱德双重诫命的行文。爱德的双重诫命是哪双重啊？爱天主爱人。他说不是背十诫吗？背完以后又十诫，总归二者，对不对？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即爱人如己。我们常常讲，我们现在因为是横式印刷了，就要讲上十诫了，不是右十诫啊，上面的十诫。他说我们是这样练练书，这样练过来，对不对？好，这是这日子在变，正在变，慢慢要发现很多字不能够直接的照着背这样子。好，这是第三部分，进到这个里面，按着诫命好好生活，实践爱天主跟爱人，或者敬天爱人好了。好，最后呢是在信仰生活中最真的支柱是祈祷。第17号教理讲授最后一卷，论及祈祷在信仰在信徒生活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好，先谈它的意义跟重要性，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 在主导文的七项祈求的简单诠释作为结束。好，这一个天主经当然是马窦的版本了。好，路加的版本只有五求啊，马窦的版本有七项的祈求啊。在这些祈求当中，我们找到我们应该的盼望，我们天父乐于赐予的一切恩惠。简单的说，天主经综合了我们人所需要的一切祈求都在内。我能够真正的按着天主经生活的话，我大概就是一个活在天主恩典内，也可以相信我会得到这些恩典啊。好，四卷信仰的四个支柱：信仰的宣认、信德的盛世、信仰的生活跟信仰生活中的祈祷，或者说信经、盛世、诫命以及祈祷。这是我们这一个作品里面所给的这四大支柱，我们但愿大家可以慢慢的继续的读下去。我希望各位可以家里面你可以先读一点，也许也不错。就 我只是跟各位一起读，然后给一点点应该都是凭着记忆和临时的一些想法跟各位做点分享。我跟各位承认，我没有为他做特别的准备，我并没有把他真的当作上课了。我只希望就是说我读过了一两次，我现在跟各位再读一次，给各位一点的我的阅读的分享而已，希望能够一起往前走。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